我们还是先复习上节课新讲的部分。复习的方法就是把那个不讲细节，把它那个大意思路概括一下。现在我们开始啊。有人呢听了这个唯识道理之后提了一个问题：如果你说三界唯有心啊，没有其他东西的话，他觉得呀。我的眼睛看到颜色，我的耳朵听到声音，我的意识在想什么事情，他觉得这些呢都是一种精神活动，哎，都是一种就是我不想，我不看，我不听，哎，就没有这些活动。他觉得这些呢，你说它是一个精神活动，不是一种实在的存在，这个他接受。然后他说这个，我的六根啊，眼根。耳根、鼻根、身，尤其是身根啊。他说这是物质啊，有色，这个物质是有的，你怎么能说唯有实呢？他提了这么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是里头包含了很多糊涂观念。比如说他理解这个精神呐、啊，他理解这个眼识啊，他还是按照那个就是我们世间人的那个来理解的，他就是说。世间人就认为什么呢？存在的东西一定是以物质形态存在的，它如果不是物质，就不是存在。我们世间现在就是这么认为的。哎，前头咱们也讲过很多，他认为我们脑子里要是有记忆，他认为就一定是在这个大脑里头有一种那个我们能够看到的，比如说神经元啊、什么细胞啊，哎，那种东西，记忆的东西就记在那里头。他认为应该是物质的。是物质的才叫一种存在，然后我们世间人认为呢，精神的东西不是一种存在，就是我们在这想一个事情，想象当中的东西，哎，这个不存在，精神活动是一种虚幻的东西。我精神活动，我在这儿胡思乱想，做梦搞了半天，哎，它不是一种存在，就是我们这个精神活动，它是这样来理解眼识的。所以他提出这个问题来，就是说，哎，我的身根是物质，你怎么能说这个不存在，唯有实呢？这个里头很多错误观念。这个那个回答就是什么呢？就是把前边的道理再给他讲一遍，就是说，首先说你认为这个有物质存在，这是一种误解。因为呢，我们的眼睛只能看到颜色，耳朵只能听到声音，闻到的味道、尝到的味道跟身体的感觉，我们限量得到的只有这五种主观感觉，这五种主观感觉都是主观感觉，都是精神活动，哎，都不是一种实在的存在。我们是根据这五种精神活动，不是实在存在的东西，我们猜想。在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那个地方，应该有一种物质存在，那是你的一个猜想。这个猜想是没有得到证实的，哎，所以呢，这个问题这就把它回答了，就是说，你认为有生根的那个物质存在，这是一种推想，这是一种猜想，你没有得到证实，哎。然后下边这个提的问题呢，要比上边这个问题水平高一点儿。上边那个完全就是一种这个，就是没学佛法的人、世间人才会有的。这个问题呢，他水平高一点，他怎么问呢？他说，如果你说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心，都是实，为什么我感觉它好像有客观物质存在那样的在我面前显现出来？比如说我看见的这桌子，我看见的这人，我看见的这房子，他就觉得说。我怎么感觉它四色性，就是它好像就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物质放在那儿，哎，我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呢？他这个呢，就是没有错误观念，但是呢，说的是比较实际，就是他也不认为就是说物质我已经看见了，但是他说我看见的那个东西啊，它很像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物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错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下边的回答，我们也那个概括了一句话，就是，他就说，这个就是你现在颠倒梦想的因。换一句话说，就是说你现在是凡夫， 是在颠倒梦想当中，是在做梦。你现在是在做梦，它就必然有这个引起你做这个梦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你那个错觉。如果你没有那个错觉，你就不会有这个梦，整个这个你就不是凡夫了，你就是见到真实的圣者了。说为什么我会感觉好像有一个客观物质存在的这种感觉呢？这种错觉呢？他的回答就是说，因为你现在是在梦中，你现在只要你现在是在梦中，你就会升起感觉，好像梦中都有外境一样，哎，外边有人，外边有物。这个问题呢，这个下边有人也那个提出来，就是说这个问题你要是道理呢，我们也是多次讲过，然后呢。这个，但是人们呢会反复的提出来，在这儿呢我就举个例子。有一天我收到了一封电子信，这个一个佛友说呀，说我一直在听你的讲座，哎，感觉很好。他说有一天呢，我在网上听了一点这个小乘的讲座，突然我就感觉到啊，这个感到震惊，我感觉到这个《解释密经》的这个三十判教啊。好像得修改修改了，哎，他说我给你推荐一下，你也听一听。他为什么会感觉到震惊呢？他肯定是感觉那个道理比那个佛的三十判教说得好，哎，我呢也就按照他推荐的我就听了听，里头是什么呢？就是近几十年吧，在台湾曾经刮过一起这个叫大乘非佛说的风。这是从日本传过来的，日本呢，日本的佛教啊，已经进入到了就是寺庙，家庭化，完全世俗化、职业化，就是成了一个给老百姓办红白喜事的这个地方，哎，这个一个庙就是一个家，出家人就是他们家孩子，就完全职业化了，然后佛学的研究呢，完全学术化，都进入大学。就好像物理化学一样，哎，有这个硕士、博士，跟这个，就成为一个学科，完全学术化。完全学术化呢，就是完全用世俗的眼光。你比如说，这个佛、这个菩萨是不是存在啊？他去用考古的方法去证明，哎，那样的话呢，他就否认了那些像这个我们说，无着菩萨定中可以升到兜率。去请弥勒菩萨说法，哎，然后白天再回来，再给弟子说法，像这一类的事情，那你考古就考不出来了，那考不出来那就不算数，哎，所以呢，在这个日本呢，就形成这么一个就是大乘非佛说，结果呢就被一些人引进了台湾，台湾就刮起这股风来，所以很多人呢就一看大乘非佛说，那就只有小乘是佛说了，就跑到这个南传去学小乘。这个讲座呢，他就是这个在这个大乘非佛说的一个人呢，跑到那儿了学了，然后他说他是怎么那个，他说他原来大乘他说都学过啊，这个学过很多，他说有一天他怎么一下觉悟了呢？他有一天到一个山里去，哎，路边有一个在那种地的一个老农，然后他呢跟他聊了一会儿。这个老农的一句话把他给唤醒了。老农说什么呢？说要是念佛能让日子好过呀，我就不用种地了。他听了之后，他说：“哎呀，这一句话真理啊！”哎呀，他说：“就是那你什么你也抵不住这一句话。”这也就是就跟那位佛友一样震惊了。为什么他震惊了呢？就是跟他的心相应了。哎，他原来呢对这个信心，就是认为面前是真实的，对这个信心很足，哎，所以呢，在那个原来一听大乘是佛说的那个时候呢，哎，他觉得不相应，但是大家都在那儿学，他也跟着学，哎，学，他总是这个不相应，啊，他也不震惊，等着那个，哎，听到一个山中老农一句话。 他感觉哎呀，如醍醐灌顶，这一下把他给惊醒了。再不想想，山里头的一个老农，他的认识能够比这个佛菩萨还能够认识到人生的真谛吗？如果山里头的一个老农，能够认识到，就是轻轻松松的就能够认识到人生的真谛的话，还用得着什么那么多的求道人、求法人、修道人，费那么多劫的心，这个千辛万苦去求法还求不得，还用得着玄奘法师，在中国和尚里头已经是那么聪明、那么高僧了，还要不远万里，冒着生命危险去那个取经，还用得着吗？咱们就说一下这个，老农的这句话。老农就是在山里头没有见识，念佛就过上好日子，何止千万人，何止几亿人？出家人就是靠念佛的，普天下的都在念佛，日子过得好不好？你有几个世间人能比的？不要说这个，就是真信佛的人，现在就是不信佛的人，想依靠佛号赚钱的人有多少？就是就打上一个念佛的旗号，过上好日子的有多少？老头没见过，更何况老头哪见过靠一句佛号把癌症晚期治好的人有多少？他见过几个？在山里头无知无畏啊，什么也不懂，才说出这个无知无畏，很无知的话来。哎，但是呢，他跟很多这个执着世间是实有的人，佛法善根不深的人呢，那是非常这个相应的。有很多现在不信佛的，甚至骂佛教的人，你跟他说这个啊，他觉得你太解气了啊，太舒服了。这就只能说明什么呢？听的那个人呐，他是什么善根？哎，他是什么根性？然后这位呢，就去学小乘去了，哎，学小乘去了。然后呢，他在讲的时候，他又有一个类似的这个问题，他就说。你整天在那说啊，一切法空，一切法空。他说你讲完了，下边一个居士得问你一句吧，说法师，咱们中午吃什么呀？啊，哎呀，那个一脸得意呀，你在那一切法空，空了半天，你中午还得吃饭吧？这就很得意，得意的背后是什么呢？他就觉得你得吃饭，这就说明什么呀？你是真实存在的，饭是真实存在的，我们面前看到的这一切都是真实存在的。如果你看到的就是真实存在的，你昨天晚上做梦，你看到了多少人，看到了多少事儿，是真实存在的吗？你在梦里也是饿了，也想吃，吃了也能饱。那饿了就得吃，吃了就可以饱，这就证明是真实存在的吗？如果你看到就是真实存在的，你会渴，你会饿，就是真实存在的。那梦里头都会出现这些，那梦里头也都是真实存在的。然后我们再用，这是这个给他讲这个道理，我们再用这个回答问题的方式来回答一下。这个问的问题，这个回答方式呢，我们说了，他就说什么呢？说你说没有物质，我怎么感觉好像物质就是真的存在啊？这个回答就告诉他说，因为你在梦中，因为你在梦中，你只要是在梦中，你正在做梦的时候，你就会感觉梦中的一切都是真实存在的。这个回答就很直截了当。我再接着把那个就是其他的一些这个比喻例子，我来那个都过一下，你就能体会到这个。就是你比如说幻化，我们刚才说的是 一切有法如梦方泡影。哎，有人说你说是梦，我怎么觉得跟真实一样啊？我怎么觉得不是梦啊？回答就是，因为你在梦中，你只要在梦中的人，你已经一定感觉那个梦是真实的，不感觉它是梦的。如果你在梦中，你感觉到说，我这是做梦，你实际上已经就醒了，哎，你就不是梦中状态了。你比如说画画语，哎，一个画画师在街头画画了，一些士兵，双方在打仗。然后你告诉一个人说呢，说这个实际上都没有，哎，这就是玩的一种幻术。如果像问这个问题的人，他在那种情况下就等于什么呢？他去那一看，哎呦，打得真热闹。然后一个人说：“这个实际上没，不是在打仗，这是在演戏。”哎，他就会问：“说在演戏，那我怎么看着就好像真的是在打仗一样啊？”你说那个人怎么回答他？如果用这个回答方法，那就告诉他：“因为你傻呗，你连幻化你都没见过，你连这是幻化，这是一种魔术，这是一种幻术，你都不知道。”就这样，哎，啊，为什么你们说没有这些士兵？怎么我感觉就是真的存在啊？那只能说你傻，幻化，炫技，哎，就是他老觉得他眼前有蚊子飞，别人告诉他说你没有蚊子，你别糊涂了。他怎么问呢？他说你们说这屋里没有蚊子，我怎么感觉老有蚊子在我眼前飞啊？那这种回答方式就是说，你有眼病，你眼睛有病，所以你就感觉面前有蚊子在飞，就是这样一个用结果来否定它，哎，很直截了当的。你比如说杨艳，马路远处一看，现在你们肯定，现在大家出去之后顺着马路往远处看，肯定看远处人有水。然后有一个人就说呢，说你说那远处那不是水，我怎么看的就真真的就跟远处就是有水啊？你说你怎么回答？你只能回答说你还小，你长大了你就知道了，哎，你见识少，呵呵，你只能这么回答了。你没见过这种现象，你去到跟前看看你就知道了，哎，只能这样回答。所以，像这所有那些比喻，就好像你比如说水中月，啊，空中花，都可以答出了一个，就是用这个问题来问一遍。空中花，他在那蹲了一会儿，猛一站起来，眼里冒金星，他就说：“哎，你们看见了吗？这个空中有很多金星。”哎，大家就告诉他，空中没有金星。这个问题就等于问：你们说空中没有金星，怎么我看这么多金星啊？那你怎么说啊？你就告诉他，你现在不正常，你在这好好的待一会儿，哎，闭一会儿眼睛，一会儿好了就没有了。水中月，哎，你们说水里没月亮，我怎么真正的看到水里就有月亮啊？哎，你说你怎么回答他？你只能回答你怎么着，智商低呗，你有毛病。你有精神病，只能这样回答。哎，就说你用那例子，你要不细想这里头道理，好像觉得他问的很有道理。就跟还有我前面常说的那个，哎，你跟他在这辩论，说三界唯有心，一切如梦幻泡影。你从梦中醒来之后，这一切就没有了，哎，就能够看到三界唯有心了。讲了半天，他最后他就说什么呢？我踢你一脚，你疼不疼？嗯，我疼啊，哈哈，他就嘿嘿一乐。也是什么问题呢？就是他认为我踢你一脚疼，这就是真实，是这样吗？在梦中，别人踢你一脚，你也疼，那就说明你的梦是真实吗？反过来说。说我踢一脚，你疼吗？那个疼， 啊，说这就是真实。如果你是这样认为的话，那就可以用这种回答方式就告诉他说什么呢？那就是你就是一个凡夫，你就是这个做梦的，你就是在这个颠倒梦想当中，哎，所以你觉得梦里的东西就是跟真实的一样，就只能这样回答。好，这是两个问题。下边呢，他就总结了一个道理，总结了一个颂的，说乱象即乱体，应许为色时，即与非色时，若无余亦无。这个里头的关键是乱象，就是在我们面前会升起五种乱象。为什么叫它乱象？就是因为它是颠倒觉。就是我们心外本来没有法，我们心外看到的都是梦中的东西，都实际上不存在的。但是它升起来的时候呢，给我们感觉就是外边是真实的，哎，我们的心好像还不如外边的东西真实。所以呢，它是迷惑我们的，它是扰乱我们的，它是给我们一种错觉，所以叫做乱象。乱象有五种。就是颜色、声音、闻的味道、尝的味道跟身体的感觉，这是前五识能够见到的五种限量。这个乱象呢，它是叫色识，就是好像是物质的那样的一种感觉，识就是一种感觉。应许为色识，乱体就是我们就会有一个意识啊，去执着说。哦，外边有客观存在，这个去执着的这个意识就叫做乱体，就是它是造成我们颠倒混乱、颠倒这个梦想的那个主体，就是我们的意识。意识叫什么呢？非色识，就是心法，它是用现在的这个话就叫精神活动。就是说，我们凡夫认识的一切法里头啊，就分这么两大部分，先有一部分乱象，然后我们有一个心去执着这个乱象，然后分别出来，就是认为外边有物质、有精神什么，分别出来五蕴十八界，一大套这个法来。实际上呢，实际上存在的什么呢？只有两个东西。就是我们所知一切法里头，一部分乱象，一部分执着乱象的那个心，哎，只有这样，乱象是一种错觉，哎，然后有一个意识去根据这个错觉去分别执着。我们一般认为意识根据乱象去分别执着的东西是不存在的。这个好理解，但是认为呢，外边看到的颜色、听到的声音应该是客观存在的，所以我说这个理解为识的关键就是什么呢？你要是说外边闻到的味道、舌头尝到的味道，尤其是身体的感觉，你要说这是主观感觉，我们好理解。哎，你说我尝尝这是什么味儿？哎，好闻不好闻？这些是主观感觉，我们好像好接受。但是呢，说颜色跟声音是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人们稍微误解就多一些。但是呢，你去好好学物理，哎，好好这个抠一抠，也是能搞清楚的。就是实际上不客观存在颜色，不客观存在声音，哎，世界上不存在声音。世界上只有什么呢？如果用科学，用我们物理学来说，只存在这个振动，震动到我们这个空气的震动，引起我们耳鼓的震动，然后这种震动的频率跟那个幅度，哎，传到大脑皮层，用这个叫电脉冲或者电信号传给大脑皮层，我们的意识它用声音告诉我们。这是我们意识的这个语言，哎， 你的意识给不给你翻译，还要看他高兴不高兴。你在这儿一会儿打盹了，意识想休息了，那他不翻译了，那你这儿你怎么讲他，你那儿也没有声音。你的意识打迷糊了，你也没有颜色，这个颜色、声音都是你的意识的语言，不是外边客观存在的，这是理解为师的关键。所以呢，他这就是说，关键是那五个乱象。所以说，如果若无于亦无，就是说，如果没有那五个乱象的话，那意识也没有分析的对象，也没有执着的对象，意识也不会有活动，后边的精神活动也就没有了。所以呢，这就是告诉我们唯识，理解唯识的关键呀，就是看那个乱象是客观存在，还是主观的东西。所以我举了一个例子，就是玄奘法师在印度的无遮大会上立真唯识量，立了一个什么呀？就是说眼睛看到的颜色，它离不开眼识，或换句话说，就是说眼睛看到的颜色不是客观存在，它是我们的一个主观感觉，你不感觉就没有颜色。就用这一句话，就把声音、什么身体的感觉这五种都是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了。哎，你把这几个，就是说五个乱象都是主观感觉了，不是客观存在，那你根据这个五个乱象来分别出来的法，那更不是客观存在了。所以呢，就等于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完全是我们自己的意识给我们创造的一个梦境。你根据这个梦境猜出来的一切东西啊，是不是真实，还要就是证实。怎么证实？要亲眼看见。你如果说世界是物质的，你就一定要用眼睛亲自看到那个物质，那才算数。一般老百姓这个就是稀里糊涂的，一般就说我看见物质了。这又回到我们说的那个关键，就是你只能看到颜色，你看到的颜色不是客观存在的，你是根据你看到的颜色来推测、猜想，这个颜色是什么东西引起的。你猜想是物质，没有人见过。但是佛说三界唯有心就可以让你做梦，这个呢是很多佛菩萨都这个亲眼看到的。三界真的是只有心，每个人只有一个意识，他就是在这做梦。只要只有意识，有这个意识的记忆，就可以让你做起一个圆满的梦来。这就是下边这个人提的问题了，这个问题都是一步一步来这个深入的。他就说，好像说猜测外边有物质，谁也没见过，没得到证实。现在呢，你说有人证实了，说三界唯有心，但是他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来，他说，如果说三界只有心，不存在这个客观存在物质的话，他说我怎么可能就是有一种外边有客观物质存在，就是完全这个好像感觉就是那么回事的一个感觉呢？能够这么准确、这么精密、一点不差的升起一个这么圆满的梦，他有点怀疑。就是他认为，如果你说外边有客观物质，我去做这样一个梦啊，依靠这个外边有的客观物质，好像我做起来就感觉应该这个梦就做成了。如果没有客观物质，但是我做了一个梦，认为外边就是有客观物质，这样的梦它感觉很玄乎，就说怎么会正好就升起？这个楼非得我到北京走到北三环上，我非得走到那儿我才能看见这个楼，它为什么会这么准确？我离开几十年再回来，说不定这个楼还在。他就感觉这个，你要说真的客观存在物质，他觉得好理解。如果要说没有物质，就是都是心法，都是心，也能够转得这么圆满，他感觉很玄。 所以这个问题呢，一个一个水平这个提的要高一点。下边我们看怎么回答啊？他这个问题的问法呀，我是说的他问的意思。他的问法就是说，何故身身者受者食？这三项是六根，所受食是六尘，就是色声香味触法。能受食是六识，这一共合起来是18戒，是我们说的这个依他起自性。我把前三个再说一下，前三个是六根，怎么分呢？身是前五根，身者跟受者呢都是一根，一根它怎么分了两个呢？身者是指的这个一根能够认识前五尘，就是认识色声香味触这乱象的这五个的那个一根。就叫身者，受者识是指的升起意识的那个一根，认识法尘的那个一根，哎，这些分呢，它是对我们后边这个就是建立这个理论呢是有利，所以它这样分的比较细。这样我们就知道前三项呢是六根，就是我们现在想象六根啊，你就这样简单就这样想象。眼根就是在眼球上跟眼球一样大，哎，但是呢不是肉的眼球，它是一种微细的物质。耳根、身根就是跟身体一样大，这样，这是前五根。一根呢比较玄，一根人们因为实际上不存在这个东西，你这个身根呢好像用一个形状安立一下，人们就好理解就完了。一根呢没有形状嘛，因为它是心法嘛，所以就。但是一根最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前五根它的认识是限量，我们人认识不到。一根呢，它的重要性就是六尘呐，实际上我们现在感觉到的六尘全是一根认识到的。所以一根呢，认识六种法，一根最重要，所以它分得细一些。他现在就是说，你看这么复杂，18戒有六根。六根外边有六尘，六根六尘因缘成熟一处，升起这个六识。注意，六识是什么？六识就是在我眼睛看到颜色的时候，我把这个现象假安立为我的眼识升起了，也就是说，我的眼识开始，我的眼根开始发生作用了。我的眼根开始认识色尘了，哎，这样一种这个就是描述，所以这个六识啊，实际上就是一种精神活动，就是体客观存在自性的，是六根跟六尘。我们现在讲唯识呢，讲准确了，什么叫六根？就是阿赖耶识里的种子。就是无始以来我们所有起心动念的记忆，你看见的、听见的、想到的都记下来了，那个记忆就是整个藏识、阿赖耶识，它就叫种子。你有这些记忆，这就要有种子，你就可以组合梦，就可以升起梦。你那个这些记忆，这叫六根。什么叫六尘呢？就是因缘成熟的那一部分种子，它呢综合作用亮起来一个景象，就是把种子里的那个颜色、声音给亮起来了，给显现出来了，这就叫六尘。六尘是成熟的那一小部分，哎，这两个都是有体的，它的体就是那个种子体，就是那些记忆的体。记忆的体分两个状态，如果都按着的时候，就叫六根；如果有一部分亮起来了、显现出来了，就叫六尘。体还是那些种子体，所以它是体。然后六识是作用，就是我们假安立的。 就是你的颜色一亮起来，我们感觉到了，我们就说我们的眼识眼根开始发生作用了，我们的眼识开始认识颜色了。哎，这是一种假安利的这个精神作用，这是十八戒。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么复杂的六根六尘，一处又升起六识，这么复杂的一大套，就靠一个心，它就能够运转的这么精密、这么准确吗？就是好像真的跟外边有外境一样，真的跟外边有人、有楼房一样，它怎么会这么准确呢？他的回答，你看啊，他说，于一切身中，就是任何一个动物，哪怕一个蚂蚁、一个屎壳郎，哎，它呢也是十八戒具有，于一切身中、一切众生身中具有，十八戒具有，都有六根、六尘、六识都有，而且呢和合转，什么叫和合？就是他们这个十八戒一块啊运转的非常和谐，一点都不错，他感觉很惊奇。怎么回答呢？他说，能圆满生受用所显故。扣一下，他怎回？我先说他回答的意思，他就说呀，为什么你感觉那个运转的那么精密啊？因为它能够圆满的升起你的应该得到的果报，应该受用的东西，能够圆满的升起你的受用。受用啊，比果报更不容易误解。如果说能够圆满升起那个果报，怎么讲？什么叫果报呢？我们说了，我们造业，前生所有的记忆都是业。你这个业呢，说哪些部分成熟，它是有它的那个客观运转规律的。你这造了这么一大堆业，说什么业成熟啊？我们说种业先报。哎，我们现在呢比较，就是所有种子里头比较，我们人道业最重。结果呢，我们现在就果报就显现我们是人，哎，我们的人的果报显现出来了。能够圆满生你的这个受用，就是能够圆满的生你这个人的果报。说他怎么会圆满生这个果报呢？你这样想一下，都是你自己造的因，你所有的因它是有一个客观运转规律，就是说最重的业先报，结果呢你的人道业造的多造的重，它报出来了，它怎么可能不圆满呢？就是你这些因它也有它的规律，什么因什么果，一点不会错，你有这些因它必然是这个果呀，它怎么会不圆满呢？你圆满的造了因，它就会圆满生结果。说那我要是没圆满造因呢？你要是没圆满的造够你人道的因呢，你就生不到人道。你什么道圆满？种业先报。是你比如说你天道那个种子最圆满，那你就是先生天道。哎，天道完了之后，看哪个道的那个成熟了，成熟就是圆满的意思。哎，你圆满了，因缘具足了，它才会报。所以它既然已经报出来了，它一定是圆满的。哎，然后再说一下这个果报跟受用的这个为什么果报容易误解？因为我们一般人呐，容易执着什么呢？外边物质、人、楼都是真实有的。你要是一说果报呢，有可能他误解到就是说，哎，你看我应该一个月挣多少钱，我应该住什么楼，我应该这个跟谁结婚，我要哎一切果报我再升起了，他知道这果报是实有的。如果用受用的话呢，就可以减少一点误解。圆满生受用，就是说你的这个果报是什么呢？就是你一个感觉，就是你一个主观感觉。就是你五种主观感觉，你能看到什么颜色，听到什么声音，你身体会有什么感觉，哎， 你现在我们升成人了，人跟人的感觉也都不一样。哎，我们说了，每人是一个主观世界，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你生你的感觉，他生他的感觉，你的感觉是什么样，由你前生造的那个因、那个业决定，由那个种子决定。比如说你的身体什么感觉？你身体好不好？哎，现在这个天气你感觉舒服还是不舒服？哎，我们的感觉会大不一样，由你的因决定。所以圆满生受用的，它是这个受用，哎，就是你一个主观感觉，它不会让人误解，就是说你的果报是外在的东西。所以用受用啊，比用果报不容易被误解一下。就是说，你的这些种子啊，它能够圆满的升起你应该得到的受用。所显就是它为了圆满升起你得到的这受用啊，它就这样显现。在这儿呢，为了说明这个道理，加一段这个讲一段别的故事，讲一段世间的故事。就是一开始提问题啊，觉得很有道理啊。你说没有物质存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心啊，我们每个人一个意识。但是我呢，感觉就好像有物质存在一样。如果没有物质，只有心的话，这个它弄成一个让我感觉有客观物质存在的世界，这样一个感觉啊，很玄乎，就觉得这个。那一不小心就应该这个楼房，我要是心一忘了，这楼房就不显现了。哎，他就感觉很玄乎，说这样的话呢，感觉他问的这个道理很有道理。但是这个回答呢，回答之后呢，实际上他就是很自然的。为什么呢？你造什么因，显什么果。你比如说，你造非常奇怪的因啊，就是不是人道的那样的因，那你就去显现那个非常奇怪的那个。比如说，你到那个轨道就让人看来就非常奇怪，是吧？反正就是说，你造什么因显什么果，这是很自然、很圆满、很这个自然的事情。这个回答问题的这个思路呢，我来举一个这个世间的例子，就是。在上世纪，我们的科学家研究世界很精密了啊，研究物理也是很这个发展的很精密，各种理论啊，这个牛顿的经典理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后来又出来量子理论，啊，越来越精密，人们感觉这个闹得很热闹了。这个时候，好多科学家突然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发现什么呢？我们科学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就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存在的这个世界啊，是一个没有任何这个叫目的的一个世界，就是这个世界的存在就是完全是一个无序的、偶然的、没有目的性的。在这个你比如说现在公认的就认为就是原来发生过一个大爆炸，100多亿年以前，大爆炸之后呢，就反正这世界就乱了套了，就。哎，然后这个一开始大爆炸温度比较高，后来慢慢冷却了，就形成一些星球什么。哎，后来怎么着又磨磨蹭蹭的又出来水啊，反正就是哎，后来又出来植物动物，反正哎，限制出来人了。我这些都是偶然的。你那个因为这个你大爆炸这有什么准啊？没有一个人去安排，说哎哪个星球出多少水，然后怎么出人哈，没有，肯定没有这个主观的东西加在里头的。因为他认为一开始根本没有精神存在啊，是吧？如果现在说是，比如说130亿年吧，这个宇宙存在从大爆炸，那个出现动物才是最后一点点儿，最后一点点儿时间，就是等于130亿年都没有动物，到最后现在有动物才很短的一点儿，它怎么可能出现一个人去设计这个大爆炸呢？不可能，所以他认为这一切都是无序的。哎，就是这个偶然的，哎，凑，最后竟然 生成人了，这是我们科学的基本认识。可是后来上世纪这个科学家们突然发现啊，他们越来越研究这个越来越细，发现什么呢？发现这个宇宙啊，实际上就是为了我们地球上有人能够产生人设计的。怎么讲？咱们先从地球来开始说。地球啊，如果大一点人活不了，如果小一点人也活不了。怎么讲呢？地球如果大一点，质量大，吸力就大，那人的骨头就压碎了。地球要是小一点呢，吸力不够，那人刮一阵风，今天你看来个沙尘暴，我们人就刮就上月球去了。地球这个没有空气行不行？不行。空气多了行不行？不行。空气多了，太阳光进不来，地球上植物什么都长不了。空气少了行不行？也不行。哎，就得这么多，就得这么厚。空气的成分变一下行不行？不行。地球上水跟大陆的比例变化行不行？不行。地球的那个轴不是歪的吗？不歪行不行？歪的再大点行不行？都不行，行不成四季，有不了植物。太阳离地球再远一点行不行？不行，人就冻死了。再近一点行不行？不行，人就烤熟了。说我们是什么九大行星、十大行星，少一个行不行？不行。如果少一个，那地球跟太阳的位置又就变了，对不对？轨道就变了。那个其他的星大小变一点行不行？不行。它一变又影响我们的这个地球轨道也变了。太阳系必须是这个样子，银河系必须是这个样子。说银河系那个星系变一变行不行？不行。它一变，这个影响到这个星系，我们地球又不是这个样子了。银河系是这个样子，其他系是这样。最后科学家发现啊，好像整个宇宙啊，就是为了让保证我们地球上的人能够形成人，能够发展，能够生存，才这样运转的，一点都不差。因为什么？因为差一点儿，人就活不了。从大爆炸，你就按那是他们的计算啊，说从大爆炸一开始，这个爆炸产生什么，形成什么子，这个什么子里头电子怎么运转，什么这个都必须设计好。因为只要差一点儿，连那个什么有机物都产生不出来。哎，更不要说有植物什么细胞什么蛋白质，更谈不上。就是说从大爆炸一开始就得设计好，才能形成现在的，这是个事实。这科学家们就有点懵了，这里头就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谁设计的？就是我刚才说的，如果说大爆炸到现在130亿年，到130亿年的最后几亿年，甚至是几千万年、几百万年才产生生命。你要想产生一个足够聪明、能够设计大爆炸的这样的生命，那到现在还没产生出来，对不对？你谁能设计一个大爆炸，再搞一次大爆炸？现在人们说只有上帝能设计，可是谁也没见过上帝。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就是说事实是就是这样，就是说这个宇宙就是为我们现在产生能够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来设计的。谁设计的不知道，而且我们科学家非常不愿意承认。你比如说西方世界信上帝，有的人说这还不简单，那上帝设计的。西方科学家说你那上帝根本就没法存在啊，因为那个圣经说的非常确切，上帝是在6000多年以前的某一天开始用6天时间创造的世界。这个根本就没法让人相信啊，因为地球都存在46亿年了啊。 所以这个科学家呀，就开始这个怎么办？就开始这个解决你这个问题得解决呀，因为你不是找真理的吗？1937年有一个科学家就提出来这个理论，他解决了，他怎么解决呢？他把思路倒过来，就是不按那个人们的普通思路，就是人们说的大爆炸是完全无序的。说老实话，大爆炸是无序的。你凭什么有这个大爆炸？你还没问了，对不对？你凭什么有一个大爆炸啊？你为什么一开始不是一个大坍缩啊？是不是啊？你为什么不是另外的东西啊？那个都不说了，就是说，就认为你这个说一开始都是无序的，然后这个非常偶然的，最后哎产生了人，就是说你这个思路。就是你的一个猜想，不是没有得到证实的。我不按你这个思路来，他就把思路怎么样倒了一下。他说什么呢？他说实际上你就老老实实的承认，这个宇宙的产生就是为了产生我们人，他才这样运转的。他叫这个概括了一个名词叫仁则原理，就是。仁则就是选择的择，就是按照人的需要来安排这个世界。出来之后，那些科学家呢，就是老顽固科学家呢，他怎么反驳呀？没法反驳这个理论。他说：“你这个理论又没法做试验，咱们再创一个宇宙，咱们三个没法做试验，也没法证伪。你要说他错，你怎么知道他错呀？”我说的就对，你看现在这个事实就是按照人需要什么他就怎么设计嘛，一点都不错。那他怎么反驳呀？他就埋怨这两点，他说你这个又没法试验，又没法证伪，你有的就干脆把实质说你这就是个废话，怎么废话呢？他说明摆着事实就是按照人的需要设计的，你说他就是按照人设计的，你等于说了一个重复了一次事实，没有任何意义。那个这个提出来的科学家也很有意思，说你不能因为我说出来的是事实你就反对我呀，对不对啊？你不能因为说我说的非常正确你就否定我呀，你至少我说的比你的要合理吧？哎，我说宇宙就是为了这个人的产生人设计的，然后那些又反驳说什么呢？那个上帝根本不存在，那个就是这胡说八道什么，然后这科学家也很冷静，说我没说是上帝设计的，我说的事实就是说现在就是设计，谁设计的咱们再商量，对不对呀？你不是上帝设计的，你就把我的理论推翻了，是不是啊？他说这么一个，他说你比如说我们打牌。他说打牌的时候，我突然得到了一副非常这个非常好、非常奇妙的牌，啊，就好像那个精心设计的一样。哎，他说你就会说啊，你这肯定这个不对，你这不可能，真的太这个，我概率太低了，什么？他说我等于就说告诉你说什么呀？那要是那个发牌的是我的朋友呢？这不就是很合理的了吗？对不对啊？他作弊。哎，他给我安排好一副牌子发到我手里了，这不就很正常吗？我说的就是，我并没有跟你说是上帝造的，但是呢，他肯定是这个，就是按照人的需要来设计的。反正就是还开过几次世界这个范围的大会，这些所谓的顶级科学家们在那就乱吵一次，也吵不出一个结果来。这就是仁则原理，科学家们在这儿就让他们吵。你如果我们学过唯识的看这个问题，不非常简单吗？你这个世界根本就不存在，你无始以来留下了多少记忆，它决定你做什么梦。哎，你一直直到有一个物质世界客观存在，熏了很多这样的记忆，它就照你的这个心里的这些记忆升起一个相应的梦吗？你有什么记忆，他就生什么梦嘛，这不是很自然的吗？你的记忆都是你自己 叫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自己记下来的，它又是由它的客观规律运转出来的，它能有不和谐吗？它能不圆满吗？它能不是围着人转的吗？你本来它就都是人记的东西，它能不是为人服务的吗？但是呢，人们现在仁则原理，恐怕我不知道他们辩论的结果啊。一般来说还是应该是大部分人不同意，哎，少部分人同意。很可笑，就是为什么不同意呢？就是因为他的那个邪见深，就是他认为，世界就应该是无序的，世界应该就是，实际上你想象一下，如果真的是就是大爆炸之后这个宇宙啊是一个完全无序的。完全由于偶然的因素啊，哎，这个地方正好产生水了，这个地方正好能生长植物了，这个地方还正好能生长人了，哎，正好有这样的星球，有这样就是产生这样的，那应该在这个宇宙里头，在我们这个生存的这个环境之外，有大量的就是近似于我们的情况的，比如说。很可能有大量的那个地球就是什么呢？跟地球差不多，但是仅是因为空气少，或者因为它地轴角度不对，或者因为它离太阳的那个远近，或者哎，应该大量的存在相似这样的，因为你已经形成了一个这样圆满的，它那个形成过程都有，都能形成这么精确的了，它那个接近于这个精确的，那应该大量的有，对不对？这很简单嘛。他就说，那个整个宇宙的温度，整个宇宙的密度，都是为地球能够生存人，这个引力啊，什么各甭管什么力，它都必须让人在地球上能够生活那样的一个叫规律或者那样的一个数字才行。它应该，我们应该很容易发现，就是近似于地球的这个发展的这个，因为大爆炸的密度、温度都差不多，对吧？应该大量的产生这个这样的环境，然后恰好有一个呢，哎，那个地轴啊什么，正好，哎，人能够生存下来了。应该有很多地方有了植物还没发展到有动物，有了那个低级动物还没发展到高级动物，有了那个类人猿还没有人，有了什么，应该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科学家现在也能观察到这个多少光年。非常远的这个天体了，没找到一颗跟我们地球相似的能够生活人的。现在那上次说单程上火星的，火星现在惨得很呐，好像这个反正生活是很困难的，哎，就是这么简单的原理，就是说如果按照我们普通人的那个思路的话。你根本就不符合这个事实，哎，就跟我们说的那个上前面说的进化论一样，如果人真的是无目的、无序的、偶然的进化成人的话，哈，应该在地球上很容易发现大量的就是几万倍、几亿倍于我们不合格的那个发展过程当中不合格的那个物种，它们的化石。就是低等动物大量的这个就是8个脑袋的、100个脑袋的、什么10个脑袋的，哎，大量的有。然后呢，只有这个1个脑袋的呢，哎，这个进化成高级动物了，那些都不行了，是吧？那胳膊腿儿什么有没有脊椎骨？再一个就是各种奇怪的那个动物应该还多的是，哎，因为无序嘛，又没有设计，包括我们一直到形成人。也应该有很多各种非常奇怪的人，有这么长的，有那么长的，是吧？哎，应该各种人都有。结果呢，只有我们现在这一种人，哎，活下来了。但是那没活下来的，他那个进化呀，他是无目的的呀。应该各种不合格的人，哎，鼻子大的鼻子小的，耳朵大的耳朵小的，眼睛大的眼睛小的，那应该有大量的化石，很容易找到。但是呢，没有。
我在想，如果说你的口感之争存在这种情况，就是说是因为那些人太不合格，所以他数量少吗？ 数量少它
不行，数你如果数量少的话，你这个优化不出我们这种人来。
它的个体数量少，就它这个品种的数量少。
嗯，不行，它那个就是说，按照如果无序的话哈，必须有大量的充分的那个环境，就是大量的不合格的死亡，才可能偶然的出来一种合格的，一概率出来的，对吧？你如果数量就非常少，那你根本就不成那概率。你说我1%的可能就进化出人来了，那可能性它是偶然的，偶然的那个概率就极大。我刚才说的那个几万几亿，可能那概率都太高了，哎，就是那个试验的范围太小了。就是如果你那个基数不够大的话，你根本就进化不出完美的人来，更何况我们到现在从最低等动物开始一直到最高级动物人，全都是设计的非常精美的，哎，没有，当然也有那个变异的不合格的哈，非常少，反而是那个概率非常低。他那个整个思路跟那个我们那个科学理论是相反的，哎，只不过是说上帝造的这个上啊，他们不相信上帝造的，我们也不相信啊，哎，那个太不容易让人相信了，哎，那上帝你咱们不信上帝的就可以说了，你那个上帝造这个世界造的也太糟糕了，你看这个世界有几个满意的啊？这只有两种可能，一个是什么呢？上帝能力不够，对吧？我造不出好的来。再一个呢，怎么说呀？那就是，咱们都不好意思说，那就是上帝故意的。你说上帝有这个能力，我上帝故意给你造地震、战争、疾病、非典啊，这都是上帝造的，魔鬼啊，就跟那个你造了亚当夏娃多好啊，他非造苹果。非造禁果，他告诉他俩不要吃，他又造一个蛇告诉他俩去吃，诱惑他俩，等着把他俩骗着吃了，犯了罪，他又说你们有罪，我罚你们，罚女人生孩子，罚男的是要劳动。你这怎么说呢？这就是都是上帝造的圈套，所以上帝造世界造人这个确实很难相信。但是你用那个就是唯识理论解释，那很正常了嘛，就是很正常，什么造就是你自己造的，对吧？哎，无始以来你的记忆来生起你的嘛，你如果学习佛法，学习怎么从梦中醒来的方法，你从那个梦中醒来，那就没有度一切苦，什么疾病灾难生老病死全都没有了，六道轮回都没有了，哎，然后呢你得大自在之后，你再来这个普度这个梦中的众生，所以这就是我们凡夫叫颠倒梦想，所以他怎么想这个，这很多想不透的想不开的东西，哎，你让他倒过来想吧，他你别说上帝造世界他不信，哎，倒过来他不服，你就是佛法说的这个道理非常圆满，解释的很那个合理，这样的他这个不习惯还是不接受，就跟我们说像那个说你跟他讲唯识道理讲半天，他最后说我踢你一脚你还得疼吧，哎，什么意思呢？他就是你道理我说不过你了哈，我还回到我的那个斜线，就是我认为我踢你一脚你疼，这就是真实了，哎，又回到他那个就是斜线上，没办法，你现在很多人不信佛不信他，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这个斜线坚固，哎，就觉得你佛教说的这个，哎呀，这太虚无缥缈了，这个太难相信了，哎，所以呢，这个就是佛菩萨。很辛苦，说很多道理，这也得慢慢的去慢慢的说服，哎，因为我们形成这个说有客观外界存在的这种邪见啊，那也是慢慢的这个 也是我们自己熏习的，也是从小，你要从这一生是啊，母亲、父亲、家庭、社会、学校，是这个整个慢慢的教你，无始以来都是这样熏习的。也就是说，咱们也倒过来想，你说我怎么老觉得有外境呢？你无始以来你就熏习这样的记忆，本来没有外境，你竟然经过母亲、父亲、学校、社会，就这么反复熏熏熏，本来没有外境，你竟然能熏习到什么程度呢？坚信有外境。你看你这个，我们这个人心的能力已经很大了，本来没有外境，竟然我们就通过，哎，你一生下来母亲就告诉你说，哎，这是桌子啊，那是火，不要碰，什么这是黄，那是灰，哎，就一点一点的记，哎，一点一点的熏。当然长大了你就感觉很自然了，一辈子熏，再一辈子熏，再一节熏，竟然最后就能熏成你做梦的时候就感觉外边真的就跟有外境一样。这种感觉本来是虚无缥缈的，你怎么会那么精密那么准确呢？就是因为你熏习的那个种子太多了。我们来看下边的回答，就是这个思路。先说的是五种主观感觉，就是叫乱象，就是限量起来的。说限量起来的这个怎么运转的这么圆满啊？你就是那样的记忆，它就必然是这样的梦，必然是这样的显现，必然是这样圆满的生你的受用。说为什么能圆满？因为你准备好了所有的种子。我能准备那么好吗？咱们看下边的问题啊。他说，这前边说的是现让生的那个受用，下边问呢，何故如说是等诸实差别而转？他说为什么就像你说的事实是前世这一世后世，就是时间的意思，时间时差别而转，时间是有差别的。就是说你如果说我熏了很多种子，现上的乱象感觉有外境的这种感觉，是因为我熏了很多记忆，我现在哎就记忆起来了，我感觉就是啊有外境的感觉圆满。说这个时间是我们人这个想象的一种安利的一种这个叫顺序。说那怎么我感觉这个时间这种东西应该是虚无缥缈的哈，就是应该感觉不结实的。怎么我感觉这个事等诸实这个差别呢？它也是运转的很那个很精密。哎，你说这儿一天一天，一年一年，也是搞得很精密。就是他感觉应该很玄乎的东西，为什么感觉好像客观存在时间一样？好，全世界大家一弄这对表哈，都一样，怎么会这么准确呢？我们看他的回答啊，无始时来，生死流转，无断绝故。为什么你会感觉时间好像客观存在那样的运转的非常精密？因为无始以来，你就在梦中。你熏习了大量生死流转，就是六道轮回。哎，你就说前世我是天人，这世我是人，下世我是比如往生净土，哎，三世轮回，生死流转，无断绝故，从来没有断过。你一直就在这个六道里轮回，你一直就认为时间是客观存在的。你看你生下来之后，你有时间观念没有？没有，但是你母亲就会告诉你，是吧？哎，现在是白天，晚上，哎，晚上睡了一觉又是白天，哎，多少天一年，多少一天多少小时，多少秒，慢慢教你，就大量的熏习时间是客观存在的这种感觉。说为什么现在时间运转这么准确呀？回答就是说，你原来熏习时间的概念呀，已经无数了。已经无数了，所以你现在说生前为什么那么精密啊？ 你有大量的记忆做基础。现在就明白他这个，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的物质世界运转好像非常这个精密，非常准确啊。哎，你看这样，我也看这样，就是我们说的，我们整天在这统一认识。你看现在那个小学课本就开始，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客观存在的，这个物质世界运动是有规律的，什么啊，给你什么什么定律让你背，大量的熏习，大量的统一，你熏习这个太多了，所以你一生下来一睁眼你就知道，外边有外境，外边有这个人，因为你太熟悉了。回答就是说，你怎么会感觉时间这个差别转得那么自然？因为无始以来你生死流转没有断过，你一直在熏习时间是客观存在的这种观念，这种记忆多了已经达到无数了，所以呢它在升起来的时候就自然是一种说时间是客观存在的这种感觉。这个是等诸时是指的什么呢？指的就是我们社论一开始那是一种时，就是一开始这是一种就是事实，然后这儿呢前边五个是一他起自性，后边六个是一他起差别。咱们再记一遍啊，首先这儿有四个，一开始事实、数实、数字实、处实、空间实、言说实，这四个是比较普遍的，后边两个这个是特殊的。我们复习了回来我们再来看啊，就按照它是等诸时，说我为什么会感觉时间的概念好像运转得很精密很客观存在呢？因为你无始以来一直在熏习时间是客观存在这样的记忆，熏了已经无数了，所以你现在升起来就觉得时间是在客观存在的很自然。然后诸时里头第二个是什么呢？是数字时，就是一二三四五六，我们人也承认这个完全是我们人从这个为了我们分析问题方便，我们来规定，十个数字算一个阶段，然后再加倍数什么，或者是几进制几进制，现在我们计算机是二进制，因为它方便，什么十六进制什么各种啊。像我们时间是60秒一小时，24小时一天，365天一年，这些数字完全是由我们自己来这个安排我们考虑事情的顺序的一个工具。说是等诸时差别而转，说这个数字的这些差别为什么也运转的好像世界上跟客观存在数字一样，也是很准确的。这回答就说什么呢？诸有情界，无数量故。就是你在无始以来的六道轮转里头啊，诸有情界就是有人界、天界、鬼界，什么地狱、天堂，乱七八一大堆了。这个有情界的无数量故，就是这个数字太大了。你在这六道轮回的时候呢，天天数数。生下来之后你不数数没法生活呀，给你发工资你不数一下啊，你这买东西不数一下，你已经熏了无数的数字，无数的数字呢，大家说怎么方便，你比如说你要几进制他要几进制，不方便啊，大家就来个统一，说大家都十进制吧，大家都就十进制，结果你就熏习十进制，结果后来第二生起来对还这么熏习，熏习了大量的十进制，所以大家一说十进制大家觉得很自然，好像客观存在一样，就是因为你熏了无数的数量，所以呢你现在是感觉数数就是很正常的。然后下一个时叫处时，就是那个空间地方， 触识，就是说，哎，我怎么感觉这个空间是三维的？哎，什么东西都有长有宽有高，这不是客观存在的吗？如果不是客观存在的，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房子是三维的，人家也觉得是三维的呢？你把它倒过来了，因为你无始以来熏习了大量的就认为你生活在一个三维世界里的记忆，就这么简单。你如果生活这个，比如说你在天道，或者是鬼道，或者地狱道，如果啊，那咱们的猜想感觉不是三维，你比如说天道，很可能你感觉不是三维，因为什么呢？鬼道可能也是，因为我说过啊，鬼神其实没有严格的界限，他们这个基本那个就是天眼啊、天耳啊、他心通啊、神足通啊，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他们的差别是什么呢？主要是穷富，就是福报大小。你穷了就是鬼，富了就是神。哎，你说山神，山神其实也就是鬼。为什么他是山神呢？他权力大，哎，这个福报大，哎，他就是山神。树神，树神，你那么点儿个小树，他你也可以叫树神，也可以叫树鬼。哎，他这就是一个这样，在他们世界里头啊，应该不是三维的感觉。为什么呀？他那个神足通啊，就是他想到什么地方啊，他一下就到，没有距离，没有距离感，他想见谁一下就到，他就应该不是三维的感觉。你那样熏习不是三维的感觉，你如果你转到鬼道或者是神道天道，那你就升起那个不是那个触识，就不是三维的了。现在好像说这个鬼啊神啊什么，哎，他怎么知道我在干什么呀？他突然来了，你感觉很奇怪啊，他得跑多远啊什么，其实他根本就没有那个距离感觉。哎，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处事啊，就是转人道的时候，就是福报呢不如天道，呵呵，这个但是呢比这个畜生啊地狱啊要好。哎，我们呢就是三这么一个感觉，说为什么那个就是鬼道地狱众生反而那个好像这方面比我们要那个什么呀？因为他要受那个罪，你知道吗？他要受那个罪，他如果像我们人一样，这个受罪的能力就小了，受罪能力就小了。你看地狱众生，他要死生多少回，很快就死生一回。你比如说猎人，你猎杀，那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上刀山跑上去一次，那个身体要被撕裂多少次，很快就死了。死了他就很快能够又投生又活，还得爬刀山，还得下火海，他得有这种能力，他才能想就是圆满生他的那个受用。你生前杀了那么多的动物啊，你以为那些动物能饶了你啊？我们说过唯有心，你杀他的时候他的心也明明白白的，他有那样的仇恨记忆，他只想杀了你。哎，然后你在那个就是地狱的时候呢，你要受到他所有众生心的影响，你也要受到恨你的那些动物的心的影响啊，你就会升起什么呢？升起他们来杀你的形象。这就是心的很正常的反应，你造了这个因嘛。你如果没有那么大的神通，你就享受不了你的那个果报，就不能圆满升起你的受用。所以这都是客观造成的，你不要觉得说好像鬼道众生有他心通天眼通好像好，那不是好事儿。哎，鬼道众生比我们要难受的多，悲惨的多。所以处时说，哎，为什么我会感觉世界是三维的啊，都是很那个客观存在的，都是很准确的很精确的啊，为什么会这个感觉呢？因为诸气世界无数量故，就是你经历过的这种气世界啊已经无数了，你转人道已经无数了，你记忆这个三维的世界已经无数了，所以你一生到人道呢，它就是这些种子，这个三维的这些记忆来升起你的人道。哎，你如果升到天道，那就是那种 不是三维的那种记忆升起你的天道，那些种子成熟。所以很自然的，你这么一倒过来，咱们现在不是倒过来了，咱们就直接用真实，因为唯有佛见到了真实，他给我们把真实的世界的情况说出来了，所以呢我们就用佛说的这个来理解，那就很正常了嘛。哎，你人道的时候就是这样记忆的，你生起来还是这样的感觉就完了。下边一个叫言说史，说为什么我们这个啊，英语法语是这个汉语藏语啊，这个发展的这么这个叫传统文化多精妙啊，做首诗美得不得了啊，这个言说史啊，说相声的啊，什么逗得人哈哈大笑，这么美妙的东西啊，为什么会有这么精美的语言呢？诸所作事，就是我们干过的事儿，辗转言说，我们做事儿啊是需要言说的，是需要交流的，你办什么事情都需要跟别人先联系，先这个联络，辗转就是互相之间这样说来说去啊，无数量，你已经在你的记忆里头熏习了大量的语言，你什么不但那个说这个人类的语言，什么马语、牛语，什么这个骆驼语，你一成熟到那儿，你自然就会。为什么呀？你熏习的这些语言已经无数了，就这么简单。下边一个是叫这个自他差别史，是吧？咱不往回倒了啊。说我怎么会感觉哎，真的是我你他分得很清楚啊，甚至刚生下来的孩子，那孩子还什么都不懂，他也知道我是我，哎，我妈是你，爸爸是他，他也有这个概念都分的。说为什么这个你我他的概念这么清楚呢？个别摄取受用差别无数量故，就是个别就是以每个人为单位，哎，个个别别的人，摄取就是拿到了，个别摄取就是说我只取我，我只取他，就是人人都个别只取自己，受用差别无数量故，你在那区分你我他已经熏习了大量的记忆，所以你现在一生下来什么都还不懂，你就知道我是我，你是你，他是他，就跟那个我说来说去那个周周，那真是这个很说明问题。30多岁弱智到从一数不到十，这样的智障，他竟然指挥起交响乐来，跟大师似的，这是怎么回事啊？简单至极，就是他前生熏习，前前生。他熏习了大量的这个指挥的记忆，他指挥过大量的曲子，不是一声两声十声八声，他对这些曲子的记忆啊已经这个就是熟练到了不用动脑筋，下意识就知道什么地方黑管该起来了，什么地方该节奏快了，什么地方该节奏慢了，就下意识他就，因为他不可能明意识来指挥啊，你看，就是说我们的记忆的力量那么大，那么智障的人他能指挥交响乐，你想你一个人就现在开始训练，你说你训练到你能指挥，你得费多大劲，这就是说明记忆的力量，不奇怪。说现在怎么这人人这个玩语言玩的玩数字玩什么都说话说的都这么溜啊，你看最傻的人你说话没有问题，是不是啊？哎，表达没有问题，怎么回事啊？就是他熏习太多了，就是。所以像现在人们一说谁谁谁天才，哎啊，这个真是啊了不起，不要震惊。他就是那个前生这方面他太那个基础太好了，就那么简单。哎，谁跳得高，谁跑得快，哎。你要是刚从那个猎豹转来的人，是吧？还有这些说这个强盗啊，真是那个又彪悍又这个凶狠， 有好多人就刚从那个豺狼虎豹转来的啊，那对他来说很自然，他就感觉那个有些人能够看出人前生是什么来哈、啊，在没看出来的时候人们想不到，一看出来人们就会有一种那个什么感觉呀、啊？就是一看，如果说他是什么转的，哎呀，你去看去吧，你怎么看都怎么像，就是他说话也像，思维方式也像，那个长得也像，什么都像，哎，很有意思的。最后一个差别叫什么呢？叫这个善趣恶趣死生时，就是。我们感觉我们啊，升到人，升到善趣恶趣第一天堂，在这儿来回流转。哎，为什么我们说起来很那个？当然，中国啊，从上世纪四九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啊，到现在，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这让我们碰着了。什么叫非常特殊呢？就是我们采取马克思主义，正好马克思主义是无神论。这是非常少见的理论。从49年往前，5000年的中国文化都是有神论。
佛教不算有神论。
不，那个是两个概念。佛教不是有神论，是指的不是神造世界那样的有神论，并不是说佛教说没有鬼没有神，这完全两个概念。这是从时间上说。然后从那个地域上说，全世界范围内，不管是发达的国家还是最原始的部落，也都是有神论。你看现在基督教占21人，伊斯兰教占13亿人，印度教10几亿人，都是有神论。所以呢，这个无神论占到一个国家的主要的意识形态，这是非常少见的。苏联是第一个老大哥开始，但是苏联呢，说这个变得早，变回去也早，整整70年，好一下变回去了，立刻就成了国教，立刻就有完全恢复了。中国呢，现在没有这个这么明显的恢复，但是呢，在老百姓里头按着它是有一个很大的恢复的。所以说这个无神论呢、啊，是一个很特殊的历史时期，很难得的让我们碰上了，这也是我们的叫果报，我们的邪见果报，种业，共业。就是说一般的这个社会啊，你像中国，你就在49年以前，你像要说一个什么人轮回啊，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什么儿女是讨债鬼儿，什么这个上辈子啊，我这个你大恩大德，我下辈子做牛做马报答你，什么这都是大家很自然的概念，就认为六道轮回啊，什么是善报恶报，这都是很自然的。说怎么会我们感觉这些都是那个很自然的呢？回答也就很简单，诸爱非爱业果，就是爱的业果就是人道天道，非爱的就是那个地狱畜生这个恶鬼，这些业果易熟受用，易时而熟，我们升到各个道里，这个受用差别无数量故，我们转的太多了，有很多人都能记起自己前生曾经转过什么，转过什么。这个古书里头也有很多记载，现代人也有很多，包括那个就是西方这个灵学研究也大量的案例，很多人他就能记起来，说我前生是在哪个城市，我父亲叫什么，我母亲叫什么，我是做什么的，怎么关系，然后人们就可以去调查，到那一看，你就是明白了，这都是大量的案例，所以呢，这个你转生已经无数了，所以呢，这个记忆就有这个记忆，感觉接受这种观念就很正常了。前边这个都是把那11种识整个数了一遍，就是前5种识，也就是一哈起自性，就是执照18界是实有的那个识，说他为什么18界能够合合 剧转弄得这么精密啊，好像这个很严密的一个，好像有客观物质世界一样。就是因为你的这样的造的这个业，它就能够圆满的升起你的果报，圆满升起你的受用，你就是受用的你的记忆，所以呢，不会有差错的，哎。然后就说那些不是限量的，不是这个就是颜像颜色声音，这都是客就是限量升起，好像客观存在的，不是客观存在的那些概念，像数字啊，什么这个时间呐、啊、空间呐、啊、什么语言啊，这些完全是人类创的东西。为什么我们也感觉很自然的啊？你我他的区别呀、啊？哎，然后就说你这些也是熏习已经无数了。所以呢，在现在大家接受起来啊，就感觉好像数字也是客观存在的，时间也是客观存在的，空间也是客观存在的，哎。最后一句是一个总结一样，所受死生种种差别无数量故，也就是说，你在这个换句话说，你做了无数的梦，你留下了无数的梦的记忆。你用这个梦的记忆再来升起一个梦，它怎么可能这个梦会出现问题呢？不会，你熏习什么多什么重，它就升起什么，有无量的记忆来做它的这个后盾，它怎么可能发生问题呢？不会发生问题。哎，你不会担心说这个梦在梦里头坐着坐着感觉哎奇怪了，这怎么那个不对头了，嗯，因为你的那个知识太多了，太深厚了，好，休息20分钟吧。